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请听查克老师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给我们的教导。
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
与我们的主同一天被钉十字架的强盗，竟然被宣判无罪，得到释放，这是多么讽刺啊！同样讽刺的是，耶稣是无罪的，却担当了我们每个人的罪，使我们得到自由并享受永生。在这一集《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继续查考有关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被定罪、受死和埋葬之前所发生的事迹。好，我们从路加福音第23章第一节开始看，请查克老师分享主的事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又能够一块来查考他的话语了。请您听了节目之后随时来信跟我联系，分享在主里的体验。在节目结尾的时候会播报电台的详细地址的。好，今天呢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的第23章。路加福音第23章第一和第二节里说，众人都起来把耶稣借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或弥赛亚，是王。请留意他们指控耶稣亵渎神，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可是当他们拉他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呢，他们根本就没有提出这个控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比拉多会驳回这个诉讼的，他会说，哎，这是你们自己的宗教迷信问题嘛，啊，不要到罗马法院来告这种状。所以呢，当他们到罗马法院的时候，他们的控诉就完全改变了。在罗马法院的控罪是诱惑国民，煽动罪。他们说，就是他说的，你不用付税给该撒。不对呀，耶稣明明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然后呢，他们又指控他声称自己是王。路加福音第23章的第3到第5节里说，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加利利呢，是反叛罗马政府一切行动的发源地，所以呢，他们就把耶稣跟加利利扯在一起了，为的呢是要让他跟反叛罗马政府的行动有所关联，并且指控这个人呢到处煽惑百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他们试图用这种行话来激怒比拉多。路加福音第23章的第6和第7节里说，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他是加利利人， 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这个人呢就是西律安提帕。路加福音第23章呢第8和第9节说，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当然了，这是西律啊，是他砍了耶稣的表兄施洗约翰的头，所以耶稣根本不想跟他说话。路加福音第23章的第10到19节里说，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借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巴拉巴所犯的罪正是他们对耶稣的诬告，是诬告耶稣的，巴拉巴才是真正犯了这个罪。路加福音第23章的第20到23节里说，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哇，下面是很可悲的经文啊，路加福音第23章的第23节，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暴徒的声音得胜了，叫人是何等的悲伤啊。路加福音第23章的第24到26节里说，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一个典型的罗马兵丁队伍呢，有四个兵丁，两个呢稍微走在前面一点，两个就稍微跟在后面，犯人呢在中间。一个兵丁的领队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被钉十字架犯人的罪状啊，以及他被判死刑的什么什么罪名。那么在耶稣的牌子上写着犹太人的王， 他们来到钉十字架的地方，将这个牌子钉在十字架的顶端，让群众可以看见为什么罗马政府要把这个人判处死刑。这一支队伍呢，要走遍城里的街道，他们通常是要选择一条最长的路。当然在游街的时候呢，兵丁会发出一些嘈杂的声音啊，许多的喧闹声，为的是呢要叫人们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人们看到这个人走在罗马兵丁的中间，背着他的十字架，哦，就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了。他犯的罪呢，就写在前头的牌子上。那些试图背叛罗马政府的人们看见了这种情景，心中自然就会发颤。耶稣被鞭打之后，身体可能已经变得非常的虚弱，所以没有力气继续背他的十字架了。那么他们就强迫那个叫西门的古利奈人来背这个十字架。罗马兵呢，只要拔剑，把剑搁在他的肩膀上，就可以命令你替他背他的背包走上一里路。这是罗马政府的权柄，你不能说不啊，你不能说哎呀我没空啊，因为我要帮我的妻子把这桶牛奶拿到屋里去，他正在烤饼干呢，等我带着牛奶回家呢。你不能这样说的，要是他命令你做什么事，他只要把这个剑呢平放在你的肩膀上，你就不能拒绝，只能照着这个命令做。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把剑平放在西门的肩膀上，并且命令他背着这个人的十字架。西门没办法，就得乖乖的背上十字架了。根据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自从大卫进行了人口普查之后，招致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之后，犹太人呢是不允许做人口普查的。所以在基督的时代，罗马政府想要知道大约有多少个犹太人的话呢，他们就计算到底在逾越节的时候杀了多少只羊。根据约瑟夫的记录呢，这次逾越节的时候呢，一共杀了26572只羊。那么按照律法的规定，至少要十个人吃一只羊啊，要有十个人来分吃一只羊。所以那一次的逾越节呢，大约有超过270万人。当然每一个犹太人都盼望一生当中可以到耶路撒冷去过一次逾越节。如果你住在耶路撒冷15里的范围之内，而且你又是一个成年的男子，那么你就非得去过节不可。如果你住得比较远的话呢，那到耶路撒冷过节呢就会成了你的梦想了。所以当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就会说哎呀，今年在这里过节呢，明年啊，明年一定要在耶路撒冷过节了。甚至在今天，这个仍然是逾越节沿袭传统的一部分啊，大家会说今年在这儿过节，明年我们就在耶路撒冷过节。毫无疑问，西门呢是底波利来过逾越节的。当那个罗马士兵的剑搁在他肩膀上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哎呀很懊恼，因为他是没有办法被强迫去背十字架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西门是鲁弗和亚历山大的父亲。圣经里提到他两个儿子的名字，这就意味着他两个儿子在当时的基督徒里还是挺出名的。所以西门很有可能是因为这次与耶稣的接触，又是替耶稣背过十字架而悔改信主的。 他的两个儿子鲁弗和亚历山大在初期的教会成为有名的人物。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说，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的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位鲁弗很有可能就是西门的儿子，就是那位被迫背耶稣十字架的西门。路加福音第23章第27到29节里说，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那中有好些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不能生育当时是一个咒诅，犹太人常说不育的人被咒诅了。一个女人不能生小孩的话，就构成丈夫跟她离婚的理由，这是离婚的合法理由。他们要说，她不能生育，她是被咒诅的。但是耶稣说，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路加福音第23章第29到31节里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就说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是世界的光。路加福音第23章的31节说，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这些日子确实临到，不到40年，罗马的军队来了，毁坏了巴勒斯坦地，大多数犹太人被杀了。根据约瑟夫的记载，在最后一次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有超过100万的犹太人被杀，又有96000人被俘虏到罗马，终生当奴隶。路加福音第23章的第32到34节里说，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这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在他们准备十字架的时候说的。就是说，他们把十字架平放在地上，形成一个 T 字形啊，一横一竖这个木架子。他们将犯人的双手伸开，放在横木上，用长钉子钉他的手。至于耶稣，他们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也将长钉子钉入了他的双脚，然后他们再把十字架竖立在地上。而正当他们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第23章第35到38节里说，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 用希利尼、罗马、希伯来的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群众发出这个喊叫，嘲弄、嗤笑耶稣，你救自己吧。啊，你知道这样的喊叫是从哪里来的呢？只是从地狱的深处来的。因为如果耶稣真的救了他自己，他就不能拯救你了。那个喊叫是从地狱深处来的，是嘲弄，是嗤笑。祭司长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是神的儿子，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果神跟他有任何关系的话，让神来救他吧，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这就是他们对耶稣的嘲弄和喊叫。兵丁说，嘿，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你救自己吧。群众也附和嗤笑耶稣，你救自己吧。祭司说，现在让他下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他。路加福音第23章第39节说，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犯人也跟随群众来嘲笑他。当人们经历到深刻的心灵体验，情绪上的经历，他们的情绪就会爆发出来。而这种暴民的心态，加上人们开始表现的有异常态的时候，往往就会激动群众的情绪。尤其在足球赛事的时候啊，你们知道人们会装扮成公鸡那样各种奇怪的样子啊，人人都能接受他们呢，大家都会发笑，就像在群众中间自己是匿名的，反正没人认识我，所以呢我就可以疯疯癫癫的，惹得大伙儿都笑起来，多开心啊。弟兄姐妹，我能想象看着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垂死，对你的心灵是一件极其震撼的事。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思想路加福音的第23章，请您记得要准时收听了。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耶稣在十字架上向那个强盗宣告的赦罪言论，也是对每一位寻求他救恩的人说的。那位强盗所犯的罪本来要带给他灭亡，然而蒙神的恩典，他却得到了永生。查克老师也教导了我们，只要肯认罪悔改，我们也能不致被定罪，反得救赎。好，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做总结，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今天的节目的信息是否带给你重要的提醒呢？欢迎您来信与查克老师深讨信仰。您可以写信或者是发一封电邮，请注明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好，下次今日灵粮节目呢，继续谈到耶稣基督的事迹，请记得收听下次的节目，并且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得到属灵的喂养。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
我们每一个人是多么的接近救恩呢、只要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神呐、求您怜悯我，我是个罪人呐、主啊，求您纪念我。圣经上说，凡靠着他 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耶稣说，到我面前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即使是一个垂死的强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只要说，主啊，求你纪念我，他也能得到救恩。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把握住您生命中的每一个机会吧。愿主祝福你，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